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的奇妙的计划，有些是不让人明白的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启示录和但以理书，还是有很多不能明白的。就是我们即使有了耶稣，有了圣灵，有了耶稣开了这个，但是在我们信心小的时候，或者因为我们的人性的软弱或有限，我们还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，我们不明白，那我们忍耐等候。有人解释这个意思，封起来就是我们还是有不明白的事情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生活中的，包括家庭，我们的预算，我们的体重等等，控制不了的事情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我觉得那也很通哈，甚至可能更恰当。这个七垒把它封住啊，好像是象征性的表达有限的灾要停止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不管是七号也好，七晚也好，那个灾都是有限的。就是那七个灾完了以后，人还是活着，那些灾完了以后不悔改的还是不悔改。那么所以上帝要表达一件事，好像很生动的表达，这么轰轰烈烈一个天使，然后有这么大的声音，然后要有灾，可是即使是这个灾还是不是世界末日，这个灾还是有限的，过去又会就跟经济衰退一下又来了又好了，这个冬天过了春天又来了，虽然春天会过，冬天来了又不久又会有春天了。上帝要停止这种事，上帝要把有限的灾停止了。为什么有限的灾要停止？因为有限的灾没有达成那个目的，就是人不悔改，所以审判，终极的审判一定会来。第十章他在表达这件事可能是这样，这样的解释可以从第五节特别是第六节他讲的，那也是一个很慎重的发誓，然后说不再有时日了，小字说不再单言了，上帝不要再在这个世界上给一次又一次的不够大的灾，因为不管是很大或很小的灾疾病等等，并不能真叫人悔改，那上帝不能一直拖下去，所以上帝要成全他的旨意了。那成全他的旨意呢，如果你看到神就要毁灭这个世界，那还是看得不太好。是那个是其中一个部分，其实就连那个部分我们也不太能说毁灭，好像就是他要审判，而那是很小的一个部分，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成全他的救恩。各位，我们要感恩神要成全的不是要灭世，我到世上不是要审判，是要拯救，一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是这样。对不信主人，他们不喜欢听你讲好的，他不想听，讲重的他更恨恶上帝，然后灾过了他又忘记了，我们觉得很遗憾。对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在我们身上有这个遗憾，让我们更坚信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，也更谦卑的领受，也更能够承受在谦卑领受神祝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是附带着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。好，所以第七节神的奥秘是成全了。通常圣经在讲神的奥秘的时候，特别是以弗所书讲的是指福音的奥秘，就是神奇妙的救恩。当然有的时候包括在但以理书也讲到，就是审判的奥秘，就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啊，包括有地狱，但这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，上帝不管是公义的审判或慈爱的拯救都会成全，而这是福音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神在我们在教会身上的恩典，奇妙的是 为什么会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，我们这么不配还这样恩待我们，会成全的。第八节，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这一幕，各位，我也想过，尤其是童书里面的一些图画，这一幕很生动。一个大到不能再大，恐怖到不能再恐怖，对不起，我也说一下，那个两脚像火柱，有人是就第一节啊，十章一节，两脚像火柱，很多人都把这包括云彩虹日头火柱踏海踏地，每个他们都说有它的意思，我相信一定有它的意思，只是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了。火柱他们解经家讲，让人想到云柱火柱，这是上帝的两条腿在旷野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哈，这也讲得很通哈，就是很巨大的一个天使，甚至有些人说就是耶稣就是上帝，然后在那个巨大的天使或者是大力的神的仆人，大得不得了，比那个101还要高还要大，两栋，然后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，就是约翰，就有声音，就是又是啰嗦了，不直接给你，叫你去要，说你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。注意啊，你去把他手中所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取过来这个字可以是就是拿过来哦，有些地方因为很含糊，也可以把它描述成抢过来，人家那么巨大然后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男生，卡通片一样，就是我希望你想象一个大巨人手里那么高，你搬梯子还挤不到他的膝盖，你要把那个拿过来。对不起，我想到的是那个金刚，那个大金刚，然后那个美女好像走在他脚下，但他说你放了我吧，我想到是这一幕。那个 C.S. 路易斯童话里面有些跟这有点像，不过这还是那是跟狮子讲话，这是跟一个巨人讲话，他当然不可能拿过来了，他爬都爬不到，他只能说拜托拜托给我吧啊。不过这里如果这真的是福音，看起来是可以说福音，因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是佳音，这卷小书卷上帝救世计划是福音，如果说是福音，那你用这样的表达也对，主啊把你的福音给我，甚至你可以说我是拿不到的，我是想不到的，我也是不明白的。好了，这卷拿给他不是叫他打开，因为这卷书已经打开了，神的福音已经打开了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也明白了，起码大体上明白了。那你拿到这个是就要去照本宣科，拿着这本书到全世界去传讲吗？没有，他又得到一个命令，把它吃下去。各位，书并不好吃就是以前的书更是，以前书听说可以吃，但是那时候在海难灾难的时候，因为那很多是羊皮卷做的，所以在海难灾难的时候可以把它当羊肉吃，但是这个时候总是不太像嘛。他把书给我，对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这一幕你可不可以把它写得很生动啊？就是那位上帝，就是可能跟那个封神榜里面那种巨人顶天立地的，然后弯下来，或者你们小朋友玩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柯博文的那个金刚变形金刚，弯下来，弯到他的嘴巴都快要垂到地了，然后跟他讲，把它吃掉， 各位，那也是你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事。我们在这里听启示录，其实就在吃嘛，把它吃掉。好，下面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，就是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猜啊，吃了叫你肚子发苦，口中要甜如蜜。一般的解释就是甜如蜜，口中甜如蜜，就是在我们传讲，在我们领受，在我们聆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真的懂神的话，福音是叫我们很喜悦的。那肚子发苦，就是在我们在生活中为这个福音背十字架或者活出这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很艰难的啊。好，他吃了以后啊，神就叫他去，这十一节也是一样，天使就说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就对他们讲。我们看启示录，我们再一次讲，很多时候看到的是灾难，但启示录和整个圣经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话。你跟他们讲，灾难不一定改变他们，希望这个话让他们能够听。有的时候神迹也不一定改变他们，但希望这个话他们能听。不管他们听不听，我们在传讲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甜蜜的。好，下面又用一个方式来描述了，不是用他去传讲，是用他去丈量。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，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葡萄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好，你要去多说预言，然后说你要去衡量，然后说我要有两个传道人去传道。就如果我们再灵活一点，就我讲过，其实这都是指我们每个人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我们都对这世界，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，我们都对世人在传讲，我们也都不一定能行神迹奇事，但是我们也都有权柄，神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站立得住。那什么叫做量一量呢？怎么我们突然去做测量的工作呢？那这个当然解经家会跟你讲，跟那个以西结书后面那一段很像。以西结书后面应该是40章以后哈，40章到48章都有讲到量那个圣城。哦，那个大概是圣经里最无聊的圣经了，很无聊，在量啊，那这是多高多的，我到现在也忘记了，是讲那么多都白讲了，真是，就看那么多白看了，我圣经记载也白记载，因为实在是很无聊。但是神一定有他的意思，为什么要量的这么仔细？为什么要把圣殿量的这么仔细？而且这里甚至说，不是量圣殿，而且要量礼拜中的人都量一量。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，推测得到，因为要建一个圣殿是精工打造的，所以要很仔细，多一寸少一寸，多一分短一分都不行啊！就是上帝的要做的圣殿也好，会幕也好，因为这是贵重的，是很有价值的，所以要非常非常好，材料很好，做工也要很好，比凡尔赛宫比什么都要更宝贵，甚至比雕一个钻石还要更小心更仔细。这我们能够懂，在以西结书讲到圣殿的建造，所以我们把它灵异的来讲，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说，神建造圣殿，神借着他的仆人用话语，前面讲再说预言嘛，用话语用佳音来建造他的圣殿，是要很仔细的。 建造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就好像要建一个好房子一样，要很仔细，一点都不差的把它做好。因此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再推下来了，就是量一量，是神把我们每个人这个宝贵的器材都要修剪好，叫我们能够量身定做成为上帝的器皿。好，各位，所有有价值的要被上帝用的都量一量，那个抵挡上帝的就不量了，就是不是珍贵的。我再想举一个例子了，各位，现在大概没有做衣服的，我小的时候听我爸妈妈还有啊，送礼也有送这个，这是西装料子，这是旗袍料子，现在都没有了。以前我们在温州街那边和平东路还有衣服店，进去就量一量，那如果说是好料子，就要到好的好像衡阳路那边去量了做了，这个料子特别好，要很仔细，要给好的师傅，越好的越要量，越要仔细的量。各位，你没有听过有人要量卫生纸的吗？对吧？你没有听过有人要量手帕的？手帕可能还有贵族的要量啊，否则都是什么西装啊、旗袍啊、新娘装啊，那个很贵重的要量。所以各位，你是很贵重的。有的时候量给你的是癌症，对不起；有的时候量给你的是大剪刀，一剪把你心爱的剪掉。有的时候量给你的是修剪，是跟别的东西接在一起。我们只能去设想上帝是一个最好的裁缝师，用圣灵，也就是我们圣灵给我们这些材料，给我们这些恩赐，在我们生活中修剪我们。有的时候裁剪很辛苦，有的时候装饰很漂亮，那神都一起要做，最后要做成一个荣耀的圣殿。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重要的地方，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或者说记得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印象要深刻一点，那个比那些灾难要重要的多了。灾难是神要我们知道有的，让我们预备好有灾难，但是更让我们预备好，我们是被量的，被上帝喜悦的，被上帝用的。如果用另外一个，在启示录后面还有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讲的，各位，我们这一生都是新娘子在做衣服啊，神在我们身上做衣服，我们是上帝的心腹，神要把我们打扮得很美，所以就一直装饰我们，也修剪我们，也美化我们。但是在这个同时，我们被美化，我们被装饰，我们被修剪，也就是我们的一生，也就是历世历代圣徒的一生的同时，也是恶人在践踏神儿女的时间。就一方面我们被这些世界上这些事缠绕，一方面神又借着世界上这些事在量我们，在修我们，在装饰我们，在让我们更美更好。这段时间有多长呢？这段时间有42个月。这段时间有多长呢？有1260天。这段时间有多长呢？有3年半。你从第11章第3节可以开始看到这3个数字。在第12章，譬如说12章的14节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12章的14节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在第11章的第9节，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。11节，过了这3天半，看起来3天半，或者是3年半，或者42个月，或者1260天，都是指同样的事，因为你算一算，大概都是一样的时间。那他为什么要玩文字游戏，让我们又吃了发苦了？不懂呢？为什么要用3个数字来表达呢？ 各位不懂没有关系，如果一定要懂才能得救，神一定会让我们懂的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我们都懂啊，这所以懂这就够了。不懂啊，那好嘛，神要我们学习，但是我们不学不好，那就算了，以后再慢慢的学。我试着解释看看啊，就这三个时间是一样的时间，这三个时间，如果你要再往前追溯的话，这些我想我们都不要去烦自己了。不过你有兴趣，将来要念华神，将来也要带什么的，带查经，好吗？那你就继续去学学看。听说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的半，一半，七的一半就是3.5，七的一半是3.5，三点五就是1+2+0.5，一载二载半载，好，是来自那些，这说了等于没说，只是叫你们更 confuse。 那下面说的希望叫各位不要 confuse 呢，时间都一样，时间都是一样，一载二载半载和42个月和1260天算起来都是一样。当他在讲神儿女的死亡，他用3天半；当他在讲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绝望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就韬光隐晦，或者是死亡，那个是在第11章的第9节和11节；或者我们在韬光隐晦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那个在12章的14节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，那有点像以利亚被养活的时候，或俄巴底在先知被杀的时候养那些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，他不能做什么，只能苟延残喘，被养活，也就是在忍耐上帝的道不能传出，不能彰显，你在忍耐看到恶势力是这样强悍的，你只是勉强苟且活下去。这个是一载二载半载甚至3天半，他在描述的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我这样讲是对的，人间的痛苦甚至死亡，上帝好像不理你的时间，一天两天再过半天咬紧牙关就过了，就是一载二载半载，就咬紧牙关就过了。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，七是完全的，3.5是不完全的。我们现在是在不完全的世界里过日子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远离了上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在神的咒诅之下，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这个痛苦咬紧牙关3天半就过了，一载二载半载就过了。恶人嚣张的时间同样是这么长，但是我们算我们的痛苦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算得快一点，看到恶人的嚣张长一点，42个月，一个月一个月算。而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也是受苦的世界，你服侍上帝的日子是每一天都算1260天，就是第3节，你传道1260天，你死亡也是1260天，外邦人的嚣张也是1260天，但是他只把你的传道说成1260天。你的服侍主每一天上帝都在算，每一天上帝都在量，每一天上帝都在看。所以日子是一样的，事情是一样的，但是你想到你在服侍神，那就很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很多不懂，孩子讲到这里，孩子真觉得老约翰像一个小约翰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站在那巨大的天使，甚至可能就是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请你把书给我们，我们请你把佳音让我们听，让我们能够吃，让我们觉得甜如蜜。即使在很苦的日子，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承受，想到你有更大的祝福留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 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